Emil 在12年前接管了一个干洗清洁公司。这个清洁公司在1972年由他的父母一手创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企业。其实这并非我原来想要做的一些东西。我以前是为一个矿业公司工作，我的技能也跟这个不搭边。但是当时我的父亲生病了，我的母亲需要主要负担起照顾我父亲的任务，所以我就只好帮助他们。他的妈妈 Irene 还在继续为这个企业工作。他是十二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中一名员工。我们的雇员年龄跨度从16到65岁，有男性、女性，从地球上的很多角落聚集到了一起，是一个联合国，可以这么说。虽然员工们的文化背景各异，但是 Emil 说，他们的文化背景并非是他们招人的其中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It is all about skill set.
我们考虑的是他们的技能，看他们是否有能力去进行培训，并且达成我们要的工作效果。所以我们雇人基本上是基于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技能，以及他们可以帮我们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People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for us.
Lisa Annalis 是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她说，如果一个单位的用人标准是基于他们的优点和才能的话，那么他们的工作队伍往往就是非常多元的。对于小的组织单位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们都会唯才是用，所以很自然的，你的员工队伍就是非常多元的。当你看到一个工作场所都是清一色的人种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他们可能是在潜意识里面已经把那些和他们不同的人排除出去了。由 Census 公司所做的报告指出，维州的小生意在多元文化方面毫不逊色，塔州是最单一的。但是在全国的各个行业当中，79%的健康和社区服务中心认为他们是多元文化的，只有43%的零售商认为他们是拥有多元文化的背景的员工。多元文化委员会的 Lisa Annalis 说，如果一个企业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员工，可以带来诸多的益处。不同的思维方式带来更好的想法，而且还会带来直接的在商业方面的好处。因为大多数的机构，它是有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顾客、股票持有者或是雇员。因此这也非常合情合理，如果是工作场所有来自多元文化的员工的话，就可以满足不同的商业方面的需求，而且总的说来，可以增加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雇员的参与度、生产力和利润率。但是 Annis 说，多元文化的团队同样也会带来挑战。我们确实也应该意识到，不同的想法让这种集体思维会比较缺乏，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冲突。但是好的管理者就知道怎么样创造一个更包容的一个工作场所，所以他们就有管理这种风险的能力。对于 Emil 和他的干洗公司来说，文化背景的不同帮助他的生意成长。我们有这么多多元文化背景的员工，可以帮助我们去服务那些不能讲某一种语言的顾客。这个我们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自己是希腊移民，希腊的社区呢就会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同他们进行交流。同时有时候我也会在柜台来充当我爸妈的翻译。